第十章，教皇权势的发展，公元461年至1073年。一、教会组织的回顾。第三章中，我们已经看见，由于教会的发展，自然需要有一位长老领导，而有主教的头衔。后来又因为要对付诺斯底主义及孟他奴主义，教会渐渐发展成主教制度形态，成为中央集权形态的教会组织，来解释圣经并决定正统信仰标准，因为连异端也引用圣经。第五章中已经提到，大城市的主教被称为省主教，而帝国内最大五座城市的主教则称为主教长。西方各教会主教渐渐承认罗马主教有超越其他主教的地位。当公元461年大利奥死时，教皇制已完全建立了。又随世纪的转移，教会行政组织更进一步发展。到查理曼时代，称省主教为大主教已成当日习惯，而这个头衔一直被罗马天主教沿用至今。在他的辖区内，大主教可以对其他主教行使制裁权。现今在许多宗派中，大城市教会的传道人无权管理乡村小教会的传道人，所有传道人都地位平等。然而，今天仍有人会以为大城市教会的牧师比小地方教会的传道同工重要。这一类感觉成为教皇制发展的第一个因素。在全罗马帝国中，没有一座城可以和罗马相比。它是凯撒之城，是上古时代世界的支配者，而罗马城所代表的各项优越特权都落在一个人身上，就是罗马教会的主教。逐渐的，若一些争论难做决定时，其他主教便习惯地向罗马主教请诉。过了不久，罗马主教便要求统管全国所有教会的主教，他们声称历史已证明罗马是上诉的最高法庭，连圣经也支持他们的说法。加上他们深信罗马教会是使徒彼得亲自设立的，因为基督曾对彼得说，你喂养我的小羊，牧养我的羊。可见基督已将群羊整个交往彼得手中。再者，天国钥匙的权柄也交给了彼得。那时代的人都相信彼得是使徒中居首位的人，也相信彼得是教会的第一任主教，而罗马主教是承继彼得地位的人。这些观念就形成了教皇制的基础。因此，罗马天主教称教皇宝座为圣彼得座位。二、历史事件加强教皇制。许多环境的兴起有利于教皇权势的发展。历史上一连串事件的发生，似乎在将权威汇集到罗马主教身上。首先是蛮族的入侵，当时整个意大利都伏在罗马之下，由于都接受基督教信仰，所以非常尊重罗马主教。当皇帝无法保护百姓时，罗马主教在手无寸铁的情况下，竟能保护罗马城免于蛮族的侵略。教皇大利奥也曾阻止阿提拉恐怖的征伐以及旺达尔人的暴怒，罗马城的绝境竟成了教皇的机缘。西罗马的父王大大增进了教皇的特权，因为在罗马再也没有皇帝的影子遮盖在主教之上，罗马主教变成西方最重要的人物。罗马教会派遣许多宣教士前往北欧各地宣教并建立教会。日耳曼人的使徒波尼法修与罗马主教非常亲密，因此他在宣教时奉罗马主教的名工作。这些宣教士所设立的教会很自然地尊罗马教会为他们的领袖。回教势力征服叙利亚、巴勒斯坦及埃及后，为罗马主教除去了安提阿、耶路撒冷及亚历山大三个竞争对手。回教势力也征服了北非，为罗马主教除去极可能竞争的对手迦太基主教。 教会又遭到极大的灾祸，这些灾祸无形中再度加增罗马教会首脑人物的权势。在人心里有一个趋势，就是把罗马主教提升到全教会首要的地位。三，以欺诈手段增进教皇权势。一些人为的阴谋借着欺诈与伪造，成功地加强了教皇的地位和权势。有两个例子可以说明他们如何借欺诈手段达到目的。大约在查理曼时代，出现了一份很怪的文件，称为君士坦丁御赐教产谕，内容叙述君士坦丁大帝因教皇西维斯特的祷告，麻风病得以痊愈，在感激之余，他决定迁都至拜占庭，就是后来的君士坦丁堡，目的是为了不让属世政府妨碍教皇的属灵政体。根据该文件，君士坦丁于离开罗马时，下令所有教会圣职人员都要臣服于教皇西维斯特一世以及他的继承人。此外，君士坦丁还将罗马城和意大利所有的省份、地区和城市都转移给教皇。因此，根据该文件，君士坦丁将帝国西方整个主权赐给了教皇。大约于九世纪中叶，又出现了第二份神秘文件，称为伊西多尔教令集。据说这些教令是由塞维尔的伊西多尔所收集的。该文件包括自第一世纪罗马的格利勉到第八世纪贵格利二世期间各教皇及会议所做之决定。根据此文件，主教可以直接向教皇请诉，主教和教皇均不在属世政府辖管之下。君士坦丁御赐教产谕也包括这份教令集中。所谓圣品阶级是经过数世纪发展而成的，而伊西多尔教令集的目的在证明第九世纪教皇所宣布的主权早于数世纪前就实行了。这些文件历经数百年之久，一直被公认为是真品，无人怀疑其价值。直到公元1433年，库萨首先指出伊西多尔教令集是赝品。自此以后，这份文件被改称为伪伊西多尔教令集。公元1440年，瓦拉证明君士坦丁御赐教产谕是一份伪造文件。今天，天主教学者和基督教学者均同意这两份文件为赝品。假文件是很普通的事，只是这两份文件是假文件中最大的骗局。然而，当时他们所蒙骗的世界是个非常无知的时代，整个中世纪都深信他们是真的，他们让教皇有充分的时间建立权威。自从公元1054年，东西方教会正式分裂后，君士坦丁堡主教长不再成为罗马主教的竞争对手，罗马主教也就是当时的教皇便高居西方教会之首，君士坦丁堡主教长则高居东方教会之首。四，教皇尼古拉一世。教皇尼古拉一世在位年代为公元858年至867年，他为教皇地位及权势立下坚固的基础。奥古斯丁所写的《上帝之城》大大影响了中世纪，也激发了查理曼大帝，同时给尼古拉一世深刻的印象。他定义用自己一生的年日把书中的理想实行出来。他深信所有主教都是教皇的代理人，教皇是全教会的统治者，教会超越所有属世权势。尼古拉一世虽然在发展教皇权势上不遗余力，但只止于某个程度。然而他对教皇权势的宣告却成为后继教皇奋斗的目标。权势几乎达到此目标的教皇有贵格利七世与伊诺森三世，不过没有一个教皇比尼古拉一世对教皇权势做更大的宣告。